北周三品，北朝励精图治的象征。南北朝时期的北朝受五胡乱华的影响，常年战乱不断，动荡不止，人口减少，农田荒芜，社会经济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基本上退回以物易物的实物经济状态。很长一段时间几乎都不再使用货币，直到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随着均田制的实行，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商业慢慢的发展起来，才又开始重新恢复使用五铢钱。当时官府铸造的太和五铢钱满足不了流通的需要，因此曾经一度效仿西汉初年，允许民间私铸钱币，规定私家铸造的钱币只要重量足值，式样符合要求，就可以流通使用。所以这一时期使用的货币普遍都铸工粗糙，质量欠佳。但是号称北周三品的布权、五行大布和永通万国这三种钱币，不但名称别致，而且工艺精美，甚至有北周三品贯六朝之说。这是为什么呢？一，还是先来看看所谓的北周三品到底是怎样的三枚钱币。最初铸造的是布权，前文横列穿口的左右，字体为篆书，比王莽铸造的布权所使用的垂针篆肥满，因此世称玉京篆。另外两枚是五行大布和永通万国，前文由俩字改成了四字，对读排列，书体还是玉京篆，三枚钱币的背面都没有文字。北周三品不仅铸工精美，而且在前文名称上更是别出心裁，他们一改当时铸钱的传统，既不用五铢之名，也不冠以年号，而是创造了新的名词。除了布权，还是使用两个字做前文，五行大布、永通万国都是新创造了一种四字前文的体例。实际上北周三品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铸造的，其别出心裁的前文背后隐含有特殊的政治寓意，这与自秦汉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崩溃之后，中原大地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300多年的战乱破坏，北周的统治者试图调和胡汉矛盾，融合儒释道文化冲突所推行的改革措施有重大的关系。因此要解读北周三品前文的寓意，需要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所以必须要从为北周的建立奠定坚实基础的宇文泰说起。宇文泰复姓宇文，宇文是鲜卑族的一个部落名称，鲜卑族是继匈奴之后在蒙古高原崛起的又一支古代的游牧民族，它原属东胡族，秦汉之际东胡族被匈奴冒顿单于打败，分为两部，后以山民作为族名，形成乌桓族和鲜卑族。公元一世纪末，北匈奴在东汉和南匈奴的联合打击下西迁中亚，鲜卑族趁机占据蒙古草原，开始壮大，以大同为都城建立了北魏政权，并于439年统一北方。后来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激进的汉化改革，北魏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使原来驻守在北方仍然保持着鲜卑游牧习俗的兵士们的待遇降低，也让其与迁入中原汉化的鲜卑贵族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最终 于524年爆发了六镇起义，关陇、河北各地纷纷响应。六镇起义虽然最后被镇压了，但是因为权臣高欢控制了北魏朝政，孝武帝不甘做高欢的傀儡，于535年逃出洛阳，来到长安建立新政权，史称西魏。高欢则另立新地，迁都邺城，史称东魏。从此，北魏被分裂成了西魏和东魏。宇文泰就是这一社会变乱的背景下成长并崛起的。宇文泰 507-556, 一位汉化的鲜卑人，出身于代郡的武川镇。武川镇位于今天内蒙古武川西的西拉木人古城，是北魏当时为了防御北方草原上的霸主柔然，在阴山北麓设立的六个军镇之一。这个小小的武川镇虽然现在看起来是个毫不起眼的弹丸之地，但是历史上可是块风水宝地，因为从那里居然接连走出了北周、隋、唐三代皇室，因此也被称作帝王之乡。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实际上，这都是由开创了西魏政权并奠定了北周政权的武川集团的核心人物宇文泰打下的基础。宇文泰为何会有如此大的能量？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宇文泰实际上并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他出身于底层，少年时代随父从军，参加了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起义失败后，随贺拔岳迎接北魏孝庄帝回到洛阳，后来又随贺拔岳进入关中，平定了关陇地区。534年贺拔岳死后，宇文泰被部众推举为新的首领，他废除苛法，推行惠民的德政，因此赢得民心，顺势平定秦陇，雄居关中。不久，他迎接北魏孝武帝入关，随即又杀孝武帝，另立元宝炬为帝，是为西魏，建都长安。从此，宇文泰专治西魏朝政22年。宇文泰如果只知道专权，那他就和东魏的高欢一样，只是一个权臣。但实际上，宇文泰是中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不但建立了西魏，还奠定了北周消灭北齐、统一北方的基础，并且开创了隋唐政治制度的先河。为什么这样说呢？宇文泰相比于他同时期的政治家，似乎更有战略远见。他不像那些部落酋长出身的枭雄，只会抢劫、杀戮与破坏而不懂建设。宇文泰不但组建了一个明星团队，还进行了一场卓有成效的改革。他想通过这些改革完善政治上的制度建设，来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那当时的社会矛盾是什么？宇文泰又是如何通过创设制度来化解这些矛盾的呢？二，宇文泰生活在一个乱世，这一乱世应该从东汉崩溃算起，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朝统一有300多年，其间发生了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国这一长期的大分裂、大动荡，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生民之命几近泯灭。期间虽然也出现过短暂的统一，但是因为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很快又都分崩离析了。那当时的社会矛盾是什么呢？